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，很高兴今天早上又有一些刚刚来的啊，今天早上参与的有今天一天的聚会和明天早上的聚会，但愿主使我们越来越蒙恩典。因为有新来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不得不再报告一下啊，就是因为我们讲台在这个角落啊，我们的对象好像是这一边的，那边是外邦人啊，我们请外邦人呢，下一堂的聚会，就是以后的聚会呢，都往这边坐，那里还有空位，好多空位。就是今天晚上的、明天早上的，我们请外邦人加入我们犹太人，好不好？你们是我们犹太人很欢迎外邦人进来啊。因为我们这样子呢，我们这个 eye contact 的就都可以看见。昨天晚上我们讲什么？有没有人有印象？最主要的一个字，昨天晚上讲什么？死啊啊，死就死吧，死了没？死了怎么又来？昨天我们讲十字架的两方面嘛，啊，一方面是谁死？不是不是，这边这边，基督耶稣死。一方面呢，我死哈，所以基督是十字架上。看到两个死，一个是耶稣的死，一个是我这个老人救人，我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以后你再看十字架的时候，要看到我那个丑陋的我也死了，那个情欲的我也死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还谈死啊，而且加一个死，死就死吧。我们请有圣经的，请你打开圣经罗马书第七章啊，我们请打开圣经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。当然也有少数没有圣经，我今天特别呢也打出来，等一下会打出来，但是有圣经我们就尽量看圣经啊。罗马书七章第七节到十四节，我们请慢慢的大家一同声的慢慢的读的整齐点，我们来读这段圣经，请。完了吗啊？好了，刚才读了这段圣经，大家懂不懂？我譬如说我读几个地方哈，那个第七节有个地方说，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，啊，还有呢第八节说，没有律法罪是死的。第九节说，诫命来到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好像这些话我们有点不太了解啊，我们很快的要看这一段哈。那这里呢说，非因律法 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。不知何为罪不是说人没有罪，乃是因为由于律法呢，我才知道那个是罪啊，因为有律法的缘故，我才知道这个也是罪，那个也是罪。好像我们前两天讲的很明显，说按外貌待人的，按外貌去对待人的呢就是罪。那这个如果圣经不怎么讲，我们不晓得按外貌待人就是罪，我们不晓得。所以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道那个是罪，不是因为有了律法之后人才开始犯罪。在摩西律法之前人就一直在犯罪，可是没有律法之先呢，我们看这里啊，红字，没有律法之先呢，罪已经在世上了，但没有律法呢，罪也不算罪。什么意思呢？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，就是没有律法的话呢，我们也不能，这件事情我们也不能定他的罪，我们不能说他这个人这件事情啊是犯罪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我们出去 parking 的时候，有一些街道啊只准你 parking 一个小时，你们这边有没有这样的街道？只准你停，为什么那别的街可以随便 parking， 为什么这条街只能够让你停车一个小时？为什么？警察罚款呐、啊！我现在不跟你谈罚款的问题，因为这条街很忙嘛，大家都想要在这停车嘛。如果一个人停了五个小时，很多人想在这里做事情，他不能停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如果这条街很忙很忙，大家都来这里办事，你在那里停五个小时，有的人呢，其实停车只要进去大概20分钟、15分钟就要出来的，可是因为你停了五个小时呢，他绕来绕去不能办事情。那么如果从天国，我们如果在天上这样停车的话呢，要不要挂个牌子一个小时？到天上的话呢，我们呢超过一个小时我们自动会离开的，你懂不懂这意思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会考虑别人嘛，这才叫天国嘛。天国是要会考虑别人才叫天国，天国如果还在那考虑自己的话，那就变地狱了。好，所以在天国如果有这条街的话呢，不用挂个牌子说只能停一个小时，大家自动的，哎呦，看看，虽然我还没办完事情，我还是先让一下吧，可能别人要停。好，但是在地上的话，因为呢人自私嘛，人自私呢，所以没有挂牌子的话，有的人呢甚至停整天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因为没有挂牌子呢，他停整天罪也不算什么，罪不算罪，没牌子啊。所以但是人有没有自私呢？有自私，可是呢他不觉得这个自私是罪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呢，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有了，可是没有律法呢罪也不能算他罪，其实他有罪。好，我们再看下去，然而第八节，然而罪趁的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，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。那这里呢说，然而罪趁的机会叫诫命呢，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，好像这个诫命叫我贪心发动。其实不是的，其实什么东西叫我贪心发动呢？罪趁着有这个诫命就叫我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。本来呀，罪呢，本来这个律法哈，本来律法呢是帮助人减少罪，我们一般定律法是不是帮助人减少罪？好，可是圣经说的很相反呢，圣经说呢这个律法诫命哈，诫命呢是叫贪心发动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看这节，律法会叫过犯怎么样？这跟我们的观念相反呢。我们的观念是律法法律叫过犯怎么样？减少，对不对？圣经讲的相反呢。所以圣经是神的启示，很奇妙的哦。 他是非常高明的，世界上找不到这种书的。他讲的相反，律法叫过犯显多。怎么会律法叫过犯显多呢？我举个例子，以前台湾有一段时间保护主义嘛，自己会做了汽车以后呢，就禁止日本汽车进口。那么生意人怎么做呢？啊，生意人就把日本的汽车呢，在日本的时候呢，把它拆掉以后呢，就跟那个废铁，那时候台湾要发展工业，从日本进很多废铁，他就把汽车拆了以后呢，就跟废铁混在一起进口了，再拼装嘛，后卖得很贵，所以政府发现了以后呢，就规定了日本废铁不可以进口。生意人有没有办法？什么办法？哎，你们都可以做生意了。他们呢还是照做，只不过呢先到香港，先到新加坡。哎，这个不是日本废铁哦。你看到没有？你一个法律规定下来以后呢，罪有没有减少？罪还增多了，哎，他还多了几个欺骗呢。这个人就是这样，罪人的话你怎么法律都没有办法的，所以你看世界上就是不行嘛，而且法律越来越多，做法官越来越难，对不对？那法律越来越多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漏洞啊。哎，想想不行，再加法律，加了以后呢还有漏洞，又加法律。所以圣经讲呢，要命上加命，律上加律，律上加律，加来加去人还会犯罪，因为人里面有漏洞嘛。所以我们昨天讲这个问题，所以这个不是诫命叫我里面起贪心，而是那个背后的罪叫他里面起贪心。律法是叫过犯反而显多，好像是律法不好了。我们昨天讲过了，那神为什么还颁布律法呢？因为否则人在罪中就不知罪，那个罪那就更严重问题了，人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举个例子哈，这个犯罪和知罪的关系，犯罪和知罪，一个人犯三个罪可是他不知罪，还有一个人犯五个罪，犯了三个罪，但是呢因为他犯了五个罪以后呢，他就变成一个知罪的人了，哪一个人更能脱离罪？对不对？那个意思就是说人都是犯罪的，那么结果神给了人律法以后呢，人犯罪更多。那么神为什么还颁布律法呢？因为颁布律法的话呢，虽然人犯罪更多，反而本来已经犯罪了，虽然犯罪更多呢，可是可以让他知罪的话呢，他就能得救，否则的话他就也问题就更严重了，他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他不知罪。所以我们再回头读啊这句话哈，哎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好，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。这句话呢，其实跟呢律法是叫人知罪是同样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第九节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，但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我以前没有律法不是犯罪的吗？怎么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呢？我以前没有律法呢，反而觉得自己活得还不错。我以前这个 parking 的地方呢，本来没有一个小时的时候呢，我以前去 parking 呢，反而其实很自私了。我以前去 parking 的时候，我停五个小时还觉得很自在，因为没有罪嘛，没有律法嘛，哈。所以我以前没有律法的时候呢，我活得还蛮好的，我活得觉得自己还不错。所以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是也不被律法定罪的，但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但诫命来到就是律法来了以后呢，罪又活了，这个又字原文没有的，罪活了，不是说罪又活了，好像以前是没有罪的，现在罪又活出来，不是，就罪活了。诫命来到呢，罪更活跃了。诫命来到的话呢，他呢本来有律法的话，我们说是可以减少罪的，但是有律法越多的话呢，那个钻的法律漏洞就越多，你看犯罪是不是更多？所以罪活了，那我就死了。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是诫命让我死吗？不是，是罪让我死，我就死了，我就更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我犯罪会犯得更多，而且呢我定就把我定了死罪。好，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 反倒叫我死。诫命本来是叫人活的，我们前两天讲过了，守律法是可以得救的，但是守不全。所以诫命本来是叫人活的，反倒叫我死，是诫命叫我死吗？是诫命叫我死吗？我们看这句话的第十一节，因为最趁的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这里讲说，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反倒叫我死，好像看起来是诫命叫我死。从因为来解释，后面来解释，因为罪呢趁的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，就叫我死嘛。所以是罪叫我死，罪怎么叫我死呢？罪借着诫命呢，还多让我犯罪，还引诱我犯罪，然后呢就杀了我，我就死了。所以律法看起来是阻挡罪的，但是律法没有这个能力。那个罪呢，利用了律法，让我们钻法律漏洞。因此律法不是解决人类的问题，律法没有带给这个社会除掉罪，律法乃是让我们更多看见人是多么的有罪，对不对？你今天看社会，整个社会律法越来越周严，但是我们看见犯罪的那种可怕啊，律法要让人看到人是有罪的，律法根本不能解决人的问题。那本来叫人活的，反倒叫我死。我现在是读啊，好，我们不管他。好的，我们第十二节哈，我们稍微精神一下，十二节一起读一下，来，请。这样看来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看是罪趁的机会，让我死。律法没有错，律法没有错，律法是圣洁的。那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啊，就是那个律法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什么？叫我死的乃是罪。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哦，哦，罪叫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呢，就显出真是什么？真是罪啊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什么？更显出恶极了。你看圣经的话是不是宝贝啊？圣经的话真是深入，真是把人性解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世界上哪一本书讲人的光景是这样讲法的呢？这不是启示的话，人不能够，人自己是罪人，怎么会这样子来解释自己呢？所以律法它的功用并没有减少罪，它是显出那个罪的，借着律法显出那个罪的真面目。虽然没有律法我们也知道有罪，没有律法我们也 还在犯罪，但是因为律法的缘故更显出了那个罪的真面目，恶极了。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好，我没有得救以前我是属乎肉体的，而我的肉体呢是卖给罪了。换句话说，罪是多么的恶极了，我已经卖给他了，我是属于他的了，我也是怎么样啊？我们说得很小声啊，我也是怎么样啊？最大声的人最不恶。我也是恶极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基督徒还有没有肉体呢？我们昨天看了，还有肉体吗？感谢主，得胜的路是死，不是改变肉体，不是改变旧人，根本是死。因为旧皮带不能装新酒的，根本是要他死，不是要把他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说修行不能上西天？因为修行还是修这个衣服已经破了，你怎么修？还是破了还是不破？怎么越破越破嘛？就这意思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是卖给罪了，因此我们的旧人是恶极了，钉十字架的那个老我是恶极了，恶极了。好，我很简化的来再讲一下，再回头讲一下啊。 从第七节开始，第七节这个只因只是非因律法那里开始哈，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，由于律法我才知道什么是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。没有律法，不是我没有贪心，而是我不知道贪心是罪。律法能让我知道贪心的真面目。第八节，而罪称的罪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，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，因为没有律法罪就没有办法利用律法，它就无机可乘了，罪呀，无机可乘了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我以前没有律法反而觉得自己活得还不错，活得蛮好的，不被律法定罪，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，罪没有又，但诫命来到罪活了，但诫命来到呢，罪就借着律法更活跃了，机会更多了，罪引诱人的机会就多起来了，罪就有机可乘了，我就死了，我就犯更多的罪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而且被定为死罪了。好，第十节，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，好像是律法叫我死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人若守全律法可以活着的，因为罪称的机会借着诫命呢要引诱我，好，并且杀了我，因为罪呢反而利用了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犯罪，就并且杀了我，就被定了死罪，使我招致死亡。十二节，这样看来律法圣洁的啊，公义良善的，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律法是叫我死吗？不是的，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但罪借着那良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了，显出罪的真面目了，叫罪因的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我是属乎肉体，我已经卖给罪了。好，这样的这段话我们明白了吧？讲义都发给各位了哈，写得非常详细。那我们现在呢要再另外读一段圣经请还是同一章，请你圣经不要合起来，等一下圣经不要合起来，好，我们再同声的来读啊，如果没有圣经可以看前面，你们有圣经看圣经，没有圣经的跟我们一起读，请同声的来，弟兄们。第四节到第六节，这段到底在讲什么？有没有印象？这段到底在讲什么？好，我们再读读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好不好？来，同声读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来。这段到底讲什么？这段是不是讲一个家庭啊？是吗？有没有先生？有没有妻子？是讲个家庭，对不对？这段的这个家庭美不美满？啊？ 平不平安？这个是一个破碎家庭还是很幸福的家庭？这个家庭的妻子整天在想什么？啊，说啊说啊，这段呢，这个妻子整天在想什么？怎么丈夫讲呢？我们妻子讲，来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这一段妻子整天在想什么？不要，回去不要打他啊、哦！你打他，这就是破碎家庭嘛，啊，这个家庭可能很凶暴啊、丈夫可能凶暴，太太希望啊，先生早点死掉，好可以怎么样？脱离，然后呢？不只是脱离哦，不是脱离哦，还有怎么样？
归于别人。
什么意思？改嫁哦。所以哈，你从来没有发现一个牧师在那婚礼的时候用这段圣经，都是用以弗所书第五章啊，妻子要顺服丈夫。我建议我们在座的牧师以后啊 ，funeral 的时候用这段圣经 ，funeral 先生死的时候用这段圣经。好，这是一个比喻吧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比喻是什么呢？这比喻呢，他说我前面说我嫁给罪了啊，后面说我嫁给罪了，我是卖给罪了，卖给罪就嫁给罪了嘛。我出嫁以前，我的爸爸妈妈劝告我说，这个对象可不可靠哦。他会挟制你，你嫁给他会受苦哦。结果我不听啊，不听以后就嫁了，嫁了以后的确发现嫁错人了。嫁错人之后呢，就是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呢？是不是？那是罗马书第七章后面我们前两天讲的嘛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？那么结果呢，圣经有规定基督徒不可以离婚啊，那只好等什么？等先生死。可是现在医学又那么发达，我的先生到加护病房进去几次又活得出来了。哎，真是叫这个人真是叫做老不死啊。这后面是我讲的，不是圣经的啊。那圣经是不是讲到一个妻子嫁了一个不好的丈夫，希望丈夫死掉好改嫁给别人啊？哎，你说的是对呀，圣经不是啊，因为你提醒了我一下，我们会讲下去的。你提醒，万一大家领会错了，回去用这段圣经要离婚呐、啊，要什么的话，那就麻烦了哈。圣经不是这么讲，不过这是一个比喻。这个比喻讲什么呢？这个比喻的确讲到这个妻子很想脱离丈夫，对不对？这个比喻哈。好，那么这个妻子如何脱离丈夫呢？这很简单，妻子如何脱离丈夫？这里讲的，现在我们回到圣经了，不要老想先生死啊！现在我们回到圣经了哈，回圣经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到底要一个比喻，到底这个妻子想要脱离丈夫，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脱离呢？先生怎么样？先生死，对。好，那这个地方的比喻，先生到底比喻什么？比喻律法。好，有人说律法哈。那我们来看一看，比喻律法的话，换句话说，要律法死，对不对？如果比喻律法的话，就是要律法死哦。我们就是要谈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看第四节哈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这个你们是谁呀？这个你们是谁？这个你们是谁？这个你们，这个我们是谁？哎，又是你们，我们，这个你们就是我们嘛。好，但是这个你们呢死了，你看这个你死了，然后死了他怎么又改嫁呢？对不对？你看你接着基督身体在律法上死了嘛，你死了对不对？那你死了叫你归于别人。哎，这个你如果是先生的话，先生死了，那怎么太太 所以这个是先生这个太太喽，变成这样子喽。但是为什么都是用你们呢？
老我。
哦，一个老我，一个新我吗？好，我们这样来看哈。好，刚才有人说我们是要我们什么脱离律法，他讲的是没错，圣经有说脱离律法。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脱离律法，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，脱离律法哈。那丈夫是律法，然后律法死了，然后呢我呢就不受律法的捆绑辖制了，我就自由了。那许多许多人都这样解释，许多许多的许多许多的解经书也这么解释。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你们如果呢说是律法死了，说如果说这个是丈夫是律法的话，如果丈夫是律法的说是我们要脱离律法，然后呢就是应该律法死嘛，因为丈夫是律法的就应该律法死。可是这个地方呢又不是说律法死，是你们死了，又没有说律法死。那律法既然没有死的话呢，所以呢就说丈夫呢，结果呢就换成丈夫没有死，变成妻子死了。妻子死了以后呢他怎么又能改嫁别人呢？所以这里面这句话讲不通了。这个比喻是这样哈，比喻呢不能全等，但是比喻呢至少也比的要差不多，也不能够太离谱嘛。如果这样比喻的话，就有点让人觉得太离谱了。我不是批评圣经，我们要探讨圣经这段话。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哈，这是讲基督徒的问题，不是讲还不信主的人。一个基督徒，神真要我们脱离律法吗？我们昨天也讲过了，我们信了主以后呢，我们不脱离律法，而且我们正在律法之下，律法没有要求的我都做得到，这是生命丰盛的时候是这样子的。神真的要我们脱离律法吗？好多经文我们来看一看，好多经文说，主耶稣说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我来呢不是要废掉的，乃是要成全呢。圣经说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没有啊，断乎不是啊，我们更坚固律法。圣经又说，主耶稣说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啊。我们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，在我里面我是喜欢什么？喜欢神的律。喜欢神的律怎么想脱离律法呢？根本是喜欢神的律嘛，使律法的意义就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好多经文都讲到基督徒根本不是想脱离律法，反而想成全律法，对不对？反而想活出律法。好，那为什么说要脱离律法呢？基督徒并不会想要脱离律法。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看哈，这个罪、律法、肉体，我们要做分析，之后我们再回头看，是不是脱离律法，或者说什么叫做脱离律法，这样子。好，在各位讲义里面有这么一章，请你拿出来看一下，各位讲义里面。找到了吗？今天的讲义。就是死就死吧，今天的讲义找得到吗？是不是都找到了？没有的请你旁边帮他找一下，有没有？可能没有呢。好，是不是都找了？没有找到的话呢没关系，我们这里虽然看不太清楚，我们看这里也可以哈。好，这个地方呢讲到，一个是把罪来分析，一个把律法来分析，一个把肉体来分析，都是根据新约圣经的原文啊。那么当然新约圣经原文这是主要的字，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字来说明罪。在新约里面罪呢讲了很多，讲了174次，而在罗马书里面讲罪就讲了45次。换句话说，罗马书讲罪就占新约里面的 47%， 很高，对不对？很高。而罗马书里面的6、7、8章里面的罪呢又占罗马书里面的 75%。 可见罗马书要查罪，明白罪的话呢，查罗马书 六七八章是最清楚了，因为他整个只在这里面讲的讲主题，整个新约里面讲罪的主题在这三章里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来看律法。律法一共有194次，在罗马书里面有75次，占整个新约里面 38%。 而罗马书六七八章里面的律法呢，又占整个罗马书里面的 41%。 可见罗马书里面的律法占整个新约里面的比重很大，因此要研究整个新约律法的话，在罗马书六七八章是主题。啊，我们再看肉体哈。我这个有的时候有点 pointer 有点问题哈。这个肉体呢，在罗马你看一共只有42次，在罗马书里面就用了28次，然后在六七八章里面呢，占罗马书里面 64%。 所以这个罪、律法、肉体这些名词，在整个的研究的时候呢，我们研究罗马书六七八章就够了。好，不是说别的人不要去读它，换句话说，罗马书六七八章或者罗马书它主要在讲什么呢？主要在讲两件事，而这两件事实际上是一件事。主要呢在讲第一个是什么，主要第一个是什么？罪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律法。肉体可以跟罪是卖给罪了嘛，所以就是罪，对不对？肉体已经卖给罪了，就属于罪。所以罗马书里面呢，主题主要是讲罪和律法。实际上只有一个主题，什么主题呢？就是借着律法来讲罪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再进一步分析一下哈。这个罗马书里面呢，六七八章哈，你看罪呢，17次、16次、8次。加上情欲肉体的话呢，19次、23次、16次，都很多。律法呢，第六章的确很少，第七章呢忽然很多了，第八章也很少。如果把律，因为这个是同样一个字，但是到了后来呢，我里面有律什么律，那么这个律呢跟律法一个字的，如果加上这个律的话呢，23次很突出了。那我们看，所以有人说罗马书六章是叫人脱离罪，有人说哈，罗马书第七章呢是叫人脱离律法，因为律法突然多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些次数来比，23比16的话呢，实际上罗马书第六章是脱离罪，罗马书第七章是脱离什么？还是脱离罪呀，还是脱离罪呀，并没有说是脱离律法。等一下我们还要进一步解释，因为这里的罪连肉体加起来还是比它多得多，就是单单是以律法来跟他说的话也是平了，如果两个都加起来的话，23也是平了，数目也是平了。我说从原文来看的话啊，并没有说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好像不太讲罪了，只讲律法了，不是这样啊。而罪的比例很高啊。好，我们看像这个图来看的话，你看，对，这个图来看的话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形。所以我们呢，可以说哈，第七章讲罪并不少。圣经里面罗马书前面三章，一二三章讲人有罪，四五章呢讲因信称义，地位上的得救，第七第八章呢其实一直在强调人怎么样子脱离罪，那是成圣。但是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，你说那么多解经书都说是脱离律法，圣经明明刚才有一节圣说你们就脱离律法嘛，不是有那么一节圣经吗？你怎么说在好像不按照圣经来解释呢？那我这里大概来说一下哈。这段圣经我没有把它打出来，但是我来读一下。还是罗马书第七章啊。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，好，你们听我读就可以了。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，他说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。他说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。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忽然警觉了， 他怕有人以为基督徒真的是很讨厌律法了，要脱离律法了，所以第七节他就接着讲下去，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接下去就是后面我们讲的那个后面的那些经节，换句话说他从后面就马上补回来了，说哎，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哦，我不是讲律法要，如果用我现在的话说，我不可不是讲律法不对哦，我也不是讲要脱律法，我不是讲律法不对哦，我也不是说或者从某方说也不是真的要脱离律法哦，真正要脱离的是什么？是罪嘛。你从后面解释你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因为那叫人死的是罪，不是律法，后面就解释了。好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，我们要看的是圣经的确有这词，就说就脱离了律法这几个字，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要脱离，谁要脱离，脱离律法的什么，为什么要脱离呢？为什么要脱离呢？因为我们没有信主，犹太人没有信主以前呢，他想守又守不住，律法对他来说是很苦。我们昨天讲那个例子，他们还有一个科技学院去研究怎么样子能够又不守律法又没犯律法，是不是这样啊？那是为什么要脱离呢？守律法很痛苦很辛苦，所以要脱离。不信主的人很痛苦，信主的人呢守律法不痛苦。哎，我们守法，基督徒如果你觉得守法还痛苦的话，那就麻烦了吧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为什么要脱离，谁要脱离呢？不是基督，不是新人要脱离，不是丰盛的基督生命要脱离，而是那个罪人要脱离，那个旧人要脱离律法。我举个例子吧，作弊的学生想脱离谁？作弊的学生呢很想脱离老师的眼光，对不对？谁想脱离，谁想脱离律法呢？是犯罪的人想脱离律法呀。我如果是决心不作弊的好学生，我绝对不作弊的话，管老师在哪里。作弊学生才会眼睛一直看老师在哪里，一边作弊一边看老师在哪里。他就想脱离老师的眼光嘛。脱离律法是的什么呢？脱离律法不自由，因为律法规定他不能犯罪。脱离律法的不自由，罪人才想脱离律法，脱离律法的被定罪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说，基督徒并没有想脱离律法啊。好，那我们回头看了妻子希望丈夫死的问题。好，大家有个表你也拿出来一下好吧，大家有个表，都找到了吧？如果没有讲义会后你去拿一下。那这个表里面呢，我讲的时候呢，这个框框你就可以填，我讲的时候哈，这个框框你可以填，但是这个框框你不要填，这个框框我里面画的有一些虚线的啊，我这里画不下了，所以我就这个框框你暂时不要填，最后填，我一边讲你一边这个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看这个，我们一边看这个一边填，最跟肉体救人的关系是什么？律法跟肉体救人的关系是什么？肉体跟里面的人，就是新人的关系是什么？罪跟肉体救人的关系是什么呢？罪呢是辖制我的救人，罪是控制我的救人，是不是这样？罪是不是辖制我啊？我是卖给罪了嘛？有没有？我卖给罪了嘛？所以这里圣经说，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我已经卖给罪了嘛？我是做了罪的奴仆，是不是？我是受他辖制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律法跟肉体的关系呢？律法跟肉体的关系，律法是定罪肉体的，救人的；律法是控告救人的；律法是压制救人的。这有经节，经节都给了你们。这里说呢，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律法还定他的罪哈。那凡在律法以下犯罪的，必按律法受审判。你看，律法要审判人的，律法定罪人控告人的，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律法是叫人受刑的，所以律法是定罪人控告人压制人的，对不对？从圣经啊，我们都是从圣经。那律法跟肉体，我们现在看肉体跟里面人的关系呢， 肉体跟里面的关系，肉体是捆绑人的，肉体是掳掠人的。我们说这个圣经有没有这样圣经呢？有，这样圣经说，我也知道在我肉体之中啊，在我里头，就肉体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你看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我肉体没有良善，可是呢他让我不自由，捆绑我。下面一句说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里面的意思就是里面的人，我们讲过里面的人，按照我里面的人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里面的人就新人，按照我新人是喜欢神的律，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交战，就把我怎么样，掳去了，是不是掳掠？所以罪是压制人、辖制人的，律法是控告定罪 人的，肉体呢是捆绑掳掠我里面的人的。好，但是我们看哈，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罪，讲到这个肉体的时候，用什么代名词呢？有的时候用什么？用我啊，当然这个是你了啊，反正就是我嘛，就这样子意思。那这个肉体呢？这里呢？他呢？其实就是我了啊。那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肉体救人就是我。你这个小框框暂时不要填啊，暂时不要填呢。这个肉体救人就是我，对不对？就是我，都讲我，有的时候都讲我。但是圣经讲这个新人呢，这里什么？我也知道，就是我肉体之中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是喜欢，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就是按照我的新人的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这是我，也是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时候读圣经，在这时候呢，就是都是用我，就有一点点不容易了解。好，我们再看哈，这样说来，这样。我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呢？你们借着基督身体在律上也是死了，你们归于别人，就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的给神。这个你们就是我们，可是这个你们又不是这个你们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你们刚才有人讲了，这个你们呢就是旧人，对不对？这个你们呢新人，或者说这个你们呢就是一个整个的人吧，也不一定要去分他新旧了，就是我这整个人是归给主的，可是这个你们呢一定是旧人。好，我们再看这节圣经，我已经与基督，我们昨天很熟了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时啊，这个我是新人旧人呐、啊，旧人很清楚，我有别的经文嘛，对不对？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时啊，我们昨天经文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不再是我旧人了，不再是我肉体了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好，你说新人也可以，你说整体的我也可以，没有关系的。但至少呢，这个是旧人，这个不是旧人，对不对？并且我如今活着呢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啊，他死为我舍己。所以旧人也是我，新人也是我。那丈夫死了，妻子归于别人，你们呢？这个你们、我们、他们，其实呢，我们都可以看成是我的这个，我的那个，都是我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再把这个表打开了一下呢，刚才我们说是我，现在呢发现这个是老我，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好，新我等一下啊，还没那么快到新呢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表格，你现在那个表等一下看，这个呢你看，罪辖制我，这个旧人就是辖制老我，律法定罪旧人就是定罪老我，肉体捆绑里面的人就是一个我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哈，我们说现在你看罪辖制我，我们都说我罪辖制我，律法定罪我，肉体捆绑我，怎么样把这个链子啊给它打开来？用什么方法？用什么方法？说大声一点，知道的人用什么方法？死，注意啊，这个地方说死啊，用什么方法？死，谁死？你看啊，这里呢怎么样子脱离罪，我们昨天讲的脱离罪是死嘛，怎么样脱离律法，脱离律法是死嘛，怎么样子让我新人活得更自由，不受肉体捆绑，是肉体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面呢有一个链子，换成只要这一部分怎么样死，这个链子就打开了。好，这样说吧，换成这个里面哈，罪有没有死？在这个里面罪有没有死？ 啊，在这里面罪没有死，在这个里面呢，律法有没有死？等一下我会给各位经文的，律法有没有死？律法不能死，罪没有死，律法不能死。新人呢？新人不会死。罪没有死，律法不能死，律法是天地都废去，一点一划都比律法怎么让他死呢？不能死。新人呢不会死，那只剩下谁能死？只剩下肉体死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这样看呢，这里说我们既然在罪上死了，换句话，罪没有死，我死，所以罪没有死。这个境界呢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是律法死吗？是我死，对不对？我死，所以律法不能死。那新人呢？新人这个内心其实是新人同一个字哈 ，inner man， 有的翻译是 inner man。这个新人呢，却一天新似一天，是永远的，所以新人不会死。因此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表格里面，只剩下谁应该死？肉体老我救人都可以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是不是这一下子这个锁链就打开了？好，我们再复习一下经文嘛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是罪身灭绝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是脱离了罪。你看，脱离了罪，不是罪死，而是谁死？旧人死。这里说呢，凡属基督耶稣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了，肉体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经都有这些情况哈。因此我们说这里面黄色的该死。好，那这是一个双重的死。什么叫做这是一个双重的脱离？这双重脱离，只要我肉体死的话，我就脱离了罪，只要我肉体死的话呢，我就不再受律法的定罪，只要我肉体死的话呢，我里面的人呢就自由自在的自在地活出神的丰富的生命，而他的方式都是借着死。这个比喻中间，因此这个比喻中间，这个先生和太太的比喻里面呢，谁死？先生和太太谁死？哎，比喻里面就变太太死了。刚才比喻里面是谁死？先生死。今天这个聚会做太太都很高兴啊，啊，好，先生死。那先生死的话，不，我那个刚才开玩笑，我觉得是肉体。不对的，不对的，求主赦免我啊！我们不要咒诅我们的先生啊！好，这个里面呢，那么先生死，这个里面，先生代表什么？代表谁？肉体嘛。这个先生不代表律法，是不是？啊？因为先生死嘛，那么这是肉体死嘛，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呢，讲到的是先生。不是代表先生代表的是这个肉体哈，所以我们这个表呢，到这时候呢，我们看到这个肉体呢，老我呢是先生，是丈夫，然后这里呢是妻子。好，这时候你们可以填这个表。好，填完了，我再读一下哈。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。那这个你们是我们，而这个你们我们也分得很清楚了。所以整个哈，在那个讨论，你们有一个讨论里面有几个空格，我很快的读，然后你们可以写哈。谁死？那有空格有没有找到啊？谁死？大家说谁死？
肉体老我。
没那么快，没那么快。比喻谁死？ 丈夫那些。第二呢，丈夫比喻谁？劳我肉体救人都可以。妻子比喻谁？新人哈。那基督徒真正要脱离的是什么？不错不错，脱离罪是对的，但是我们已经卖给罪了。说起来呢，就是脱离肉体，劳我救人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如何脱离死？如何死？与主同死啊，与主同钉十字架。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谈，死就失败了吗？啊，你我这里没有，死就失败了吗？啊啊，我这有哈，死就失败了吗？死就失败了吗？好，我们一起读这节圣经，请。很稀奇哦，这里有一句话说，特要借着什么败坏长子权的？很稀奇，圣经的启示太奇妙了。我们如果要胜过那长子权的话，我们要用怎么样才能胜过长子权的？要用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用活嘛，我们怎么用死来胜过死呢？如果我死的话，我就败给死权的了嘛。可是基督徒，我们基督的耶稣就是奇妙，他实际上呢钉死的时候他反而得胜了。幸亏魔鬼啊很诡诈，可是就是测不透神的那聪明。如果魔鬼知道是死，他就如果魔鬼知道耶稣死他就得胜的话呢，他就让他拼命活下去。感谢主，他以为把他死了，这下他也整个神就失败了，魔鬼就得胜了，结果没想到耶稣一死就得胜了。耶稣用死特借着死败坏长死权的，因此我们死是得胜。我的老我死你就得胜。你想想看，你们夫妻吵架的时候啊，我的声音更大摔东西，你得胜了吗？你如果说吵的时候太太有时在激怒你的时候，你跟太太说啊，说太太啊，你可不要碰这个死人哦。哎，那个时候你就得胜了。你说你可不要碰这个死人哦，你再碰下去他会活过来哦。可是你用死来对付他，你有没有试过骂死人？你骂他，你怎么骂他？骂的你自己没趣了。所以再骂的话，你里面说这个死人骂啊，好，你再骂，反正你骂的会没趣的，对不对？特要借着死败坏那个仇敌啊，败坏我们的旧性情啊。所以这个死非常宝贵的，非常非常宝贵的。死不是悲观，感谢主，圣经还讲复活啊。圣经新约里面连着讲死复活，连着讲死与复活，连着一起连用，有新约有89次。所以我们看到救人的光景，看到自己需要死，自己想死也死不了，真是苦啊！感谢神，靠着那耶稣基督就能怎样脱离了？用什么方式呢？用死的方式。一首诗歌，我们翻开来，第六首。诗歌第六首，这首诗歌啊，是谁做的？那个歌词在左上角，宋尚杰做的。我们很少唱宋尚杰的歌，但是这首诗歌呢，这首诗歌我们发现宋尚杰非常非常懂一个真理。我们很快的读一下第一节，我来看看哈。第一节，十字架上与主怎么样同死同葬且同复活，如今一同升到天上，活着怎么样不再是我，主住里面占领一切，看主所看，说主所说，求主所求，做主所做，他是我主。第二节说呢，不是自己努力挣扎，这个救人呢努力挣扎还是会吵架啊，不是，这死不是努力挣扎， 是主里面动工，不是自己模仿基督，是主里面长大，主住里面变化一切，爱主所爱，乐主所乐，忧主所忧，负主所负，主心我心。第三节，不是自己想做什么，只愿主只成就，不是自己奢望什么，只愿主化成全，主住里面实现一切，听主所许，信主所许，爱主所许，望主所许，主化必成啊！不与世人一同负恶，乐在主内同工，不是自己单独追求，也爱彼此建立，主住里面联络一切，同心合意，恒切祷告，灵里合一，爱里同工，主内一家。宋尚杰，牧师大家都应该都听过哈，是影响我们中国教会，影响我想说几乎是最大的吧。他非常认识与主同死的真理，他还做了这样的词啊，有人替他谱了曲，我们只唱第一节和第二节，但是请 Steven 先弹一遍，慢慢把这 melody 稍微了解一下，第一节第二节就够了啊。这里的问题，那里的问题，就是很大的那个呀，贝斯太大声，不是，我想不是你的问题啊，因为太大声有一点影响哈。好，我们没关系，慢慢来啊，慢慢来。你再一个起音好了哈，我们先第一遍先跟着唱一下，因为不太熟。十字架上与主同死，同葬且同复活，如今已同升到天上，活着不再是我，住住里面站立一切，看主所看，说主所说，求主所求，做主所做，他是我主，不是自己努力争，是主里面动工，不是自己模仿基督，是主里面长大，主主里面变化一爱主所爱，乐主所乐，有主所有，负主所负，主喜我喜。我们再唱一遍第一节第二节，这次唱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思想意思了，因为刚才不太熟悉，很深入的一句一字的唱到十字架上与主同死的时候，就说阿们，我已经与你同定生，这是恩典，你把我带到死里面，阿们，我已经埋葬了，阿们，我已经复活了，从里面这样唱两节哈。
十字架上与主同死，同葬且同复，如今已同升到天上， 主所看，说主所说，求主所，求做主所做，他是我主，不是自己努力挣扎。主所爱，乐主所乐，有主所，有福主所福，主喜我心。
感谢我们主耶稣，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何等全备，不但你自己死，替我们死了，为我的罪死了，你也把我这个旧人同钉十字架埋葬了。感谢主，特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，而且与你一同复活了。主，盼望因为你在我里面的缘故，我的心意就能够更新而变化，能够看你所看，能够爱你所爱。能够忧你所忧，能够负你所负，听你所听，想你所想，做你所做。主在我们身上真是活出你的形象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让我们不再做婴孩，让我们长大成人。引导每一位弟兄姐妹平平安的回去，也祝福赐福给下一堂的聚会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